弟兄姐妹平安。
哇，声音有点大。
这里我们一直在谈一个问题，包括今天的我写给大家每个星期的短文章，题目叫做文化的觉醒。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特别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很需要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我们有一个文化的觉醒，意识到我们所生活的文化是到底怎么样，我们的言行举止表现出什么样的文化，然后让我们更多的明白我们这一群人有一个使命，我们要活出天国的文化。因为这不单单关乎到我们是否生活的可以平顺能够蒙福，更关心到我们这群人是不是能够来承担耶稣赐给我们的使命，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样的祝福。这段时期我们在围绕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分享，就是恋爱、爱情、恋爱、婚姻的关系。因为在我们成长服侍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教会是由每一个家庭组成的，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不管我们在这里呼喊些什么，我们周围的人看见，他们看到的是另外的景象。而且当我们的夫妻关系出现状况的时候，我们在影响着我们整个家庭，甚至是影响着我们的后代，影响着整个社会、国家、整个民族、全世界人类的发展。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我们来认清什么是这个流行文化，我们生活在这个当中的什么是天国的文化、神国的文化，让我们能够活出来，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要我们讲太多的大道理，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可以对我们周围的人产生深远的影响。上个星期呢，我们谈到一个非常我们普遍的文化现象，在我们中国的文化环境当中更是非常的特别。我们在讲我们找对象，我们是在找一个对的对象，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好像符合我们一切标准的对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真正真要学习的，神赐给我们一个恋爱的规则，寻找对象的规则，最重要的是你要努力去做一个既懂得爱又对的人。这个爱，我们上回我们分享到爱是什么，你们听到了上回讲的最重要的爱是什么？ Hard work。 爱不是一种的 feeling， 它是一种持久，需要持久艰辛的付出。所以我们要努力做这样的，我们讲一句话，你要找对象最重要是你要做，你自己要做一个你要找的对的人，要找的对的人。大家明白哈？我们要你要做一个你要找的对的人，要找的对的人，就说从你自己开始。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来到一个更重要的话题，什么是对的人。你发现今天在我们的流行文化当中，我们男女朋友一定会讲到我们的很多的重心会放在女性的身上。你们发现今天的流行文化告诉你什么样的信息？关于女性，我们有很多的姐妹在这里，告诉你是什么？今天可能流行的文化告诉我们的是，女性是一件商品。不管你们承不承认，你会发觉商品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可以交换的，而且它可以挥之则来，挥之则来，呼之则去，对不对？招之，天哪，招之则来，呼之则去，呼之则去挥之则去。 OK， 你们知道我讲什么？你们知道我讲什么？为什么？你发现它是一个我可以随便去尝试，然后呢你可以随便去退货换货的一个对象，对不对？在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特别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时代，你会发现这样的信息不像在以前父母你可以设立什么样的规矩防住墙里的孩子，今天无孔不入，受迫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每一天你打开电视，你看到的是什么？你在网上不管你在看什么样的信息，它会有些 pop up 跳出来，会是什么？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感受。而最重要，当妇女是一件商品的时候，什么东西最重要？
包装为主，
对不对？在今天发达 marketing 的世界，包装做重要，所以这个世界告诉你，你一定要漂亮，你一定要漂亮，其他都没有价值。不管你聪明也好，都没有价值。你最重要的事情是漂亮，从小就看。你要去如何修你的指甲，如何去编你的头发，如何戴各样的装饰，让你漂亮，因为你才可以卖得好价钱。这就是我们的现实，而且在我们的华人文化当中，不许跟上帝。你们不觉得吗，弟兄姐妹？我们华人的文化是典型的靠男子主义文化，在今天我们在呼喊回归孔子的中国国学的时候，你们知道后面带来很大的问题，多少的毒素蕴藏在这个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中国要强盛，但是这些都是文化的造物，它一味的贬低女性的地位，藐视女性的价值，无限的抬高男人的地位，男人的权势。我们都知道我们文化当中很推崇父子的情谊，还有兄弟的情谊，是不是？如果你这个人，如果说刘真，你看你的老婆过于我们，你在这个文化里面会被什么？你会被鄙视，对不对？如果你可以为了你的兄弟养乐插刀，丢开你的妻子，你会被什么推崇，甚至会被宰入石头。你们意识到吗？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就在这样的文化当中生长。爱妻子胜过弟兄是可耻的，然后爱兄弟胜过妻子是光荣的，是可以推崇。直到今天，这2000多年前我们所称为的2000年的这个的世纪，我们看到的妇女的地位并不是没有多好。我们谈到了妇女的投票权，大家知道吗？世界上最早给妇女投票权的是哪个国家，你们知道吗？大声一点，美国。美国，我们来看看你们崇敬的美国。最早的是新西兰1893年赋予女性投票的权利，我们澳洲排在世界第二，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给女性，我们不单单是给她选举权，我们给她被选举权，就可以她成为政府的首脑的，是澳洲。但是这个的第一位实际上到1943年才开始实现，第一位被选举成为国家代表议员的是在1943年。而且啊，我们不要高兴啊，这是针对白人女性。如果你是黑人，你是黄种人，对不起，你到1962年你才会拥有这样的投票权。而英国1918年，我们崇拜的美国1920年，有色人种包括中国人在内拥有投票权在1965年。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现状。你再看看今天的国家的领导层里面有多少个女性，你们看得到吗？澳洲，澳洲有一点点哈，美国呢有一点点正在减少，中国呢一个都没有，可以告诉你啊，政治局常委你们谁见过你的吗？你没见过吗？没有见过吗？没有见过。而我们谈中国妇女的投票权呢，我实在找不到数据，我这打个问号啊，我不知道，因为连我们男人可能都还比你多。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个现状。但是我想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这些称为耶稣跟随者、耶稣门徒、基督徒的人，我们要活出来的是一种的神国的文化，而神国的文化才一开始就是对抗这个世界文化。我们上一次讲，我们讲到，因神圣经没有教导我们如何去找一个符合你的对的对象，但是他教导你如何做一个对的人。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你要回想到当时圣经所传递来的信息，它所在的那个背景是什么。那个时候新约圣经时代是哪个帝国的时代？罗马帝国的时代。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今天一直在哀叹世风日下，好像越来越可怕。今天比起那个时代来说，我不知道多少倍。在那个时代，妇女不要说什么权利不权利的问题，典型的妇女就是一种商品，它就是一个 property。一个男人，不管你长得怎么样，你都有权利拥有一个这样的商品。你知道吗？甚至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时代，元老院甚至提出这样的异议，想立法男人必须结婚。为什么？因为没人想结婚，他可以有不同的伴侣，但是一旦结婚以后呢，他的产业就出现问题。所以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男子啊，所谓的公民们都选择不要结婚，对吗？更多的自由，他们只希望有更多的享受，更多拥有更多的财。你知道吗？在罗马帝国，我们所听到的埃及沙鹰的故事，在罗马帝国一样存在，而且是盛行的。把一个女婴溺死在水里面，这是一个社会 common 的现象。Everyone understanding. You didn't do any wrong. 你在保护你的产业，你减少你产业分割产业收入。这是我们面临的现象。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在当时那个时代还没有圣经可以读的时候，教会能够在这么残酷的迫害的情况下不断生存发展壮大，甚至影响到他的统治阶级。大家知道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抓住伦理道德上街游行对抗这个世界，是因为他们这个群体活出来并且传播出一种世俗完全不同的文化。神国的文化，神国的文化呼应每一个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自由人奴隶，呼应每一个人尊严和盼望，以至于更多的人被感受到被建立，发现他们心中这个善意的源头，愿意回归这位创造者，以至于到最后他的皇帝也成为基督。所以今天对于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来说，我们特别要警醒。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相比以前好像好了非常非常，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依然被罪所捆绑在这个世界上，而且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真理，好像这个道德的制高点不在教会的掌握当中。就是在这样的影响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要活出神国的影响，我们也必须向他们学习。能够影响到这个世界，我们必须活出一个神国的文化。针对这个的话题，神国文化最重要的几点，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大家很熟悉这样的经文，在神国的文化里面，神的国度当中，人人平等。今天你们所听见的，不管是哪一个的制度，哪一种的意识形态所宣扬的人人平等，来源于圣经，来源于基督信仰。但是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离开了神，离开了这位赐予这些规则的上帝，离开了信仰，人人平等不成立，全是骗人的鬼话，为了来吸引你的选票，但是你绝对给不出这样的实质。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这段记载在加拉太书上面的经文，它告诉我们，你们借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神的儿女，你们凡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不再分犹太人或西藏人，不再分澳洲人白人中国人黑人非洲人，不再分为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很遗憾，我经常听到一些弟兄有些姐妹比我们男人更 要强调男人的权利啊。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既然你们属于基督，你们就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什么意思在这里？很简单，无论你是男的你是女的，在神的眼中一视同仁。男的可以做的事情几个呢？对，这个信息很难啊，超级好。男的做可以做的事情
，OK，Amen，Amen，Amen，
女的也可以做啊。你发觉这个不单单是好像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宣告，耶稣他活出这样的生命，他活出这样的信息。不管你怎么去解读，你看见耶稣跟耶稣同行的有什么？有名有姓的姐妹，对不对？玛利亚、马大，是不是？他专门会去看望他们，而且耶稣经常提到他们。耶稣在四本福音书当中，耶稣要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姐妹的故事，她的名字叫什么？
玛利亚。
玛利亚。这些的信息，还有告诉你们，在人写圣经的时候，写新约圣经的时候记载下来，谁先发现耶稣的空坟墓的？在那个时代，你们知道吗？这样的信息，用这样的方式来记载，简直是耸人听闻。如果这个人要去编造圣经，他是最愚蠢的人。为什么？在那个的时代，无论是世间的法律，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约定俗成，妇女是不能做任何的证，妇女是不能够出现在法庭上面来作证，妇女的话语是不能够作为呈堂证供。新约记载下来是妇女先去，妇女跑回来告诉他们。你可以听到后面史书的前话，哦，有几个妇女回来跟我们谈那些奇里古怪的事情，对不对？这些圣经忠实的记载下来当时真实的环境。而且我们对我们误解最大的人是谁？我们都以为保罗是一个男权主义。以后我有机会专门要讲他最具有争议的那一段的经文，让大家来明白到底他在讲什么。但是我希望你们看保罗所写的书信，他所做的事情，他非常重视妇女的贡献。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圣经当中经常说百基拉、雅居拉，谁是先生，谁是妇，谁是太太？
百基拉太太，
百基拉是太太，是这样的吗？想想啊，是这样的吗？哎呦，刘真很犹豫啊。哈 ，OK， 弟兄哈，百基拉是姐妹，雅居拉是弟兄。保罗在很多个场合先提谁，向谁问呢？向百基拉。像两句老板，我们的文化里面要什么？一定是反过来的，对不对？ What can be？ 大家可以考量一下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样神给我们的文化里面是非常重要，在神的国度里面人人平等。第二个区分出基督信仰跟其他一切宗教迷信天壤之别的东西。在其他的宗教信仰里面，他们可以天天对着他们的神明敬拜呼喊敬拜，他们被那一群人看作他们是非常敬虔有地位的人，然后他转头可以回到他的家中去庇护他的妻子，可以去打他，可以去抛弃他，可以去恨另外一个人，可以去以宗教的名义、上帝的名义去杀戮他们、消灭他。大家留意这一段的经文，神国的文化他告诉我们，爱神和爱人绝对不可以分隔。你说你爱神，你奉着神的名义去杀戮其他的人，你就是个天大的骗子，谎言的制造。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在约翰一书，老约翰跟随耶稣的人，他所写的，他说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说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不爱他看不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
大家读过这样的经文吗？当我们在这里一天到晚呼求，我爱神爱得不能得了，你恨你的弟兄，你恨你的妻子，你恨这些世上跟你观点不一样的。
You are a liar.
康普特森 ，liar。
我们有些人会抓住啊，上面写的弟兄哈，这是我们当时一个文化的习惯，我们中文最好解释。中文原来的他、他们是不分男女，是吧？一个单人旁
啊。不过现在我们女性慢慢开始地位提升了，我们开始用女字旁比较多一点。这里就是他们
啊，所以有一个很好的译本叫 NRSV 的译本，在他的译本里面啊，它是英文的啊，都把这个地方改成却恨他的弟兄和姐妹，就是说嘛，不爱他看得见的弟兄和姐妹，就不能爱
看不见的。上帝，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所建立的神国的文化。你愿不愿意在这样的国度当中生活？姐妹们，你们愿不愿意在神的国度当中生活？愿意吗？弟兄们可能有点点心里面不服啊，那么希望你知道，你的母亲就是母亲，你的生命从母亲而来，这是神天道的奥秘。以后跟大家讲哈，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样的关系，让每个人出自母腹。OK， 当我们看见这些，我们有了立地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根基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圣经怎么教我们。做一个对的父母，做一个对的男人，做一个在基督里面真真正的男人，做一个真真正基督里面敬虔的父母。我们一起看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第一段前面这个部分哈，从三章一到六节，我们可以看见哈，同样一个做妻子了。我提醒大家，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记得他讲同样又同什么一样。如果你回去一点点看一段经文的话，前面在讲的强调的是耶稣受苦的榜样，耶稣受苦的榜样，这位至高神的儿子，这位上帝来到人间的，他所树立的榜样，放下他自己的权柄，谦卑成为人，愿意为着我们受苦，这是他立下的榜样。所以基于这个的基础，他来对姐妹，来对弟兄说话。所以他说，同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即使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会因妻子的品行，不是你说的话，是你做出来的你的品行而感化过来，因为看见了你敬虔纯洁的品行，不是你那些充满了真理但是犀利扎人心的话语。你们不要借外表来装饰自己，如编头发、戴金饰、穿美丽的衣裳等等的，而要有蕴藏在内心不衰退的美。什么样的美？基督的美。以温柔娴静的心装饰自己，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不是仰赖神的圣洁夫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只要行善做对的事情，不怕任何恐吓，就成为撒拉的女儿了。在这段经文，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姐妹们会咯噔一下哈，哎呦，那我不行了，回去我这妆也要全部抹掉了哈，每天要穿得很朴素，毛布的衣服哈，来教会撒拉。错误的理解，这段的经文，它是告诉你，在当时那个时期，当时的历史时期，妇女必须装饰外表，来迎合男人，或者说迎合这个文化的需要。明白吗，弟兄姐妹？当你去看他圣经的那个背景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一点。他在这里不是禁止你，是说不要太靠近， 他强调的是姐妹们、妇女们，你们要开始尊重自己。你发现这个社会从来不会说男人需要搞得漂漂亮亮的出来，是吧？男人不需要，男人不需要，天天想着你要怎么带什么东西，擦什么东西，随便一个男人，你就会赢得这个世界的平衡，因为你是男人，你可以讨 whatever 什么的老婆跟你说，不管是女性，但是妇女必须这样子。他在这里告诉的是，妇女们你不要再去迎合这样的。告诉我们，妇女最重要的做的是什么？她的品行最重要的表现是什么？顺服，是不是？
我用红字勾出来很多个地方，她从一开始就告诉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呢，品行感化过来，到时候以前的圣洁夫人也是顺服的丈夫，而且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定不要轻易把你的意思读出
来，要懂得圣经表达的方式有它的修辞的功能在里面。就像我们小学学语文一样，你要学习如何阅读理解它这段经文，它这段文字所要表达的意思。这里当我们明白当时所处的社会的环境，你就知道这里在强调了，强调顺服其实是为了避免走极端。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很容易走极端。一个方面，我们妇女要完全的顺服；到一个层面以后，我们妇女得自由了，我们要完全的解放。弟兄姐妹，我尊重妇女，我尊重妇女的权利，但是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大家明白吗？我不是个女权主义者，什么意思？我们走到一个程度，一个人当不当选国家的领导人，一个的职位，不在乎他的才能，只在乎他的性别。你是女的，所以你就应该来当。我们走到这样的极端，我们女人就要可以上前线去前线打仗，这是女权主义者经常说现在的军队的条例是歧视。我不认同，因为妇女在战争当中会处在一个非常脆弱、易受伤害的境地，一旦她们成为俘虏，这多少的战争让我们看见人性的丑恶。所以我们尊重女性是要保护她们。所以在这里所强调的顺服，弟兄姐妹，不是你我理解的言听计从、唯唯诺诺。你在这里所看见的，他在那里所讲出来的，用的这些以前的圣洁夫人的例子，他最终表现出来顺服的真正的含义是尊重，是尊重，是愿意看对方比自己强，愿意帮助对方找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活出他要活出那个真正的自我，要尊重他的丈夫，以这位丈夫，以及这位丈夫不再需要外面的东西来证明，在他的妻子的眼中，他就已经有价值。他不需要拼命去工作，日以继日换来金钱才能够赢得妻子的尊重。他不需要长得何等的高大帅，他才能够赢得妻子的尊重，而是他活着作为这个妻子的丈夫，他就有尊严。所以在这里对女性的姐妹们的建教，你要愿意付上代价，你要愿意用你的品行，你要行善，你要付出代价，用爱来胜过恶。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把你的主权，把审判的权利交给了这位上帝。你活出来的，你不用活得完美，你一定可以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馨香。
来吸引你认为这个实心顽固不化。好，经文讲了太多的女性，我就提一些更多的讲我们弟兄。好，我们来看下面弟兄只有一句，但是这一句是非常长的一段的句子啊，甚至可以把它分成好几段。那么对我们弟兄来说怎么样呢？同样，这个同样是什么意思啊？OK， 同样啊，同样按着基督受苦的榜样啊，大家记得，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共同生活，体贴女性是比较软弱的妻，你要尊重她，因为她与你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这样你们的祷告就不会受阻碍。我们一点点来看，这里讲的情理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它的原文，它的意思就是 knowledge。知识 understanding 啊，我家里面 我喜欢养一些花，但是我屋外的花和屋内的花是不一样的啊。哎，前几天呢，我就发现我的花怎么开始掉叶子了，纳闷的不得了。哎，我那么照顾的好好的哈，我过一段时间就会去清理一下，怎么去掉叶子了？哎，我看得要死了。哎，这么今昨天早上我起来，我看见怎么那个水流在地上，我后来我就问师母，他说我前头看你太辛苦啊，所以呢他帮我来照顾花，他起得很早帮我去花全部浇灭，浇得的那个水要连那个盆都剩不下露出来，所以我恍然大悟，因为我那个花不是用水，你不能浇，就是三个月或者半年你浇一次就行了，知道吗？结果我后来发现，我终于明白过来，我还以为遭了什么虫，以为我的狗把它给咬，还准备去批评它。这个原来他抱歉师母浇了太多的水，把我的根给糟烂，整棵植物坏死。师母很有爱心，他看见我的辛苦，愿意帮助。结果呢，没有知识，是吧？把这个树花搞死。你发现光死了没关系，但是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让人出了问题，不是你换一盆花可以解决，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知识、爱，但有爱心不够，弟兄姐妹，你要有神的知识。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爱心，要加上神的真理，你发觉你的服事才会发生果效，要不然可能我们带给人的只是伤害，上了魔鬼撒旦的伎俩。另外一个，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体贴女性这个呢，我强烈的反对他这样翻译。我相信可能翻译这些的人仍然是大男子主义，因为我看的圣经原文它不是这样翻译，他不是说体贴女性是比较软弱的气，大家一听就低人一等哦。这里在讲明的，他在讲明的是一个我们生理构造上面真实的差别，就说女性天生要比男性要弱一点点，对吧？肌肉来说哈，我知道以前你看比我还厉害，在肌肉来说哈，男性都要比女性要强壮一些。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所要讲明的东西，如果当我们明白他所讲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你发现这句话的重要性，对我来说，它其实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面的一盏明灯，是神话一个保护，你知道吗？在那个时代当中，你要想赢得尊重，你要什么？你要孔武有力。你去看罗马希腊的神话当中，他们的神男性是怎么样，非常健美，对不对？我们也知道他们的文化，很多时候他们运动场上的男人要赤身裸体的哈，没有任何羞耻感的哈，很骄傲的赤身裸体，让他看见他有多么强壮。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弱肉强食的一个人，你能不能得到尊重，看你是不是长得高大魁梧，
你是不是有强壮的比例，对人来说一样，对一个族群来说是一样，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来说也是一样的。弱肉强食，这是达尔文他看到的，但是错误把它归结得到另外一个结论。这是生物界的标准。所以在这里经文主要告诉他的是，弟兄们，你要知道你的姐妹在身体上没有你一样强壮，但是你又把她当得的尊重，她所要有的价值和尊严给她。所以当然知道这些的经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上正当防护，对那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当中是一个庄严上帝话语的宣告。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抓住一点点那个时候基督信仰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所这样所经历到的。我很喜欢的翻译是来自一位我很尊重很尊敬的一位的牧师，一位灵修作家，他去年刚刚过世。他让我看见找到做牧者的那个 identity 的身份，不再带着惧怕去服侍，不再带着想去装裹自己的外表，而是在他的里面真正找到那个做牧者的意思。他的名字叫 Eugene Peterson， 大家知道他的翻译了整本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翻译成现代美语，你们有机会去读一读，如果你们的英文水平可以，他用现代人可以听得懂的语言翻译，他怎么翻译的啊？我给大家看一看。最重要的是我红字那里，他说 honor them， 就给他们尊重，然后 delight， 以他们为喜乐，然后因为妇女他们缺乏一些你有的那些优势，看得懂吗？不是说你是一个较软弱的妻，他说你缺乏一些我男人拥有的优势，但是呢在神恩典里面的新生命呢， we are equal， 我们是同等的， we are equal， 所以呢对待你的妻子平等的对待他们，你的祷告就不会受阻碍。给我们看见什么？他要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一模一样，一同来承受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会给弟兄多一点，给姐妹少一点，我们一模一样。而且你对待女性的态度直接跟你的属灵生命密不可分。当如果你不能去尊重女性的时候，你的祷告不能垂听。换句话说，你跟神的关系并不是畅通的，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你活出的可能是一个虚假的生命。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要讲的恋爱新规的第二条，男女平等，需要彼此尊重，而且特别提醒弟兄们，你们需要尊重女性。然而我觉得圣经的话语还要更上一层啊，因为在我们的文化背景里面有一些的变化，我看到一些变化，我感觉到不是太对。因为这个的时代好像我们道路背景的，经常我们听到男性是对你高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了哈，都是我们家的厨师姐妹哈，都是这样。我看呢女姐妹们好像很强，弟兄们好像要弱一点，需要，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圣经的教导。圣经真的真的教导，不是打击男性抬高女性，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见的最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这一段的话，是不以性别，不以体力，不以你的能力，特别是对我们华人文化来说，不以你赚钱的能力为条件的彼此尊重，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经常在跟这些有些的夫妻在谈话的时候，我都要告诉你们，特别今天我们一定要特别尊重在家里面做全职妈妈的姐妹， 我一直只要有机会我都鼓励他，要让他们看见他们肩上肩负的重任，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一定纪念，因为他们在建立一个健康的教育，为了神培养健康的下一代，以至于以这样非常具体的方式，我们做基督徒会影响到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文化，而不是忙着去赚钱。但不要跟你说，我们很多的家庭我们必须这样去工作，但是当你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我们更需要彼此尊重，知道我们家里面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是两个人的兴趣，就像我站在这里服侍，我的信息都有圣灵的关系，没有他在后面支持我帮助我，我不可能站在这里，我们是一体在这个世界上。 OK， 好，下面呢我想我的信息讲完了，照一般的情况当然知道不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听到这个道理你就都好，所以很多人你会发觉我们经常在到处去听很多的信息，我每天的时间就花在听信息上，听神的话语，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不是我们真正做门徒要该做的事情。圣经经常告诉我们，你听了你就去行，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有认知，我们还要有行动。所以门训门徒训练，弟兄姐妹就听我讲了很多，门徒训练就当大家意识到我们都是需要学习的，而门训 discipleship 的核心就是 discipline， 就是你要有纪律，你要对自己有要求，你要有训练，要有别人的帮助，我们才能够一步步的成长。所以道理我在这里传讲了，我传达了神的心意，而你们需要下定决心去改变，去活出来。在以后的服事当中，大家会看我会开始慢慢的组织，我们专门有弟兄的团契，我们有姐妹的这个团契，不是大家来只是学学圣经，我们如何来一起明白神的道，然后我们一起来操练，一起彼此的服事，我们一起来做。下面我要跟大家谈的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人，如果你听了这样的道，然后你要愿意活出一个有影响的生命来生活，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不论男的女的，不论男的女的，你要做一件事情，停止再把女性当作商品来对待。你需要非常清晰的拒绝这种文化，尽管这个文化就在你的周围，你需要拒绝这样的文化，你必须在你的真爱和色情当中做出你的选择，你必须坚决地向色情说 no。 你必须禁戒色情的东西，或许你很少在场刚刚听到这个，但是你们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严重性。今天的色情产业，全球每年有1000多亿美金，你们知道吗？上万的国际，而且今天你会发现，这个社会的趋势越来越把色情的消费合理化。男人嘛，都需要这样，人的本性嘛，都需要这样。而且你会看见很多的广告，现在耸人听闻，你知道吗？色情网站、色情的公司，他们的产业可以做广告，他们印成 T 恤，带着一种文化，好像来抵抗那种政治正确的文化。我们人要有自由，为什么要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其他我们有很多的分歧。在这个问题上，心理学家、精神科专家会和牧师站在一起给你相同的忠告。色情不是相，而是色情就是一种可怕的病，它会改变你的道理，塑造你的整个的感知，让你最终接受下面三点的东西。第一点，真实的身体 不够好，希望能够翻转自己的那种的幻想，才给你带来最大的满足。
第二个，
一个固定的伴侣是远远不够，你需要很多，才让你那个自我的享受可以达到极致。最后，你配偶的身体无法满足，这是今天色情这个毒品，最后让你 unconscious 没有意识的接受这样的道理。你会知道，当你的另外一半接收到你的这样信息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 broken， 对。感恩。现在有个组织，他们建立了一个网站，叫做 Fight the New Drug， 就与这种新的毒品征战的一个网站。在上面，我希望不管弟兄姐妹哈，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对你会有帮助。它有一些的统计数据会让你吃惊，它告诉你60%的年龄在13到24岁之间的年轻人，每周啊，每周或者更频繁的积极寻找有关色情的内容。然后与25岁以上的女性相比，10几岁的女孩子更有可能积极寻找有关色情的内容。而一项专门针对14到19岁女性的研究发现，消费色情影像的女孩子更有可能成为性骚扰或性侵犯的受害。如果你有幸听到在泰缅边境服侍的宣教士们，他们 fight 最大的敌人不是那个性，是在当地根本无法灭绝的少女性奴的问题。今天仍然是世界海，无论在泰缅边境，无论是在非洲，很多很多像我们女儿那么大小年纪的孩子沦为性奴，而且当他们有机会逃回家里面的时候，过一段时间他们又会回到那里去。但是我们视而不见，我们天天在抗议些什么？我们在抗议什么？我们在关心什么？弟兄姐妹，你们我们基督徒们不做，神会兴起其他人来做，他们去解救他们。他们解救的方式不单单是要帮他们解救出来，他们想去败一个更大的敌人，就是你和我。就他们讲了一句话，只要消费的需要存在，消除少女性奴就是一句空话。只要你我这些人还在消费着这些色情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产业永远是欣欣向荣，它不是一个夕阳产业，它是个朝阳产业。所以弟兄姐妹们，特别弟兄们，我们必须悔改，求神给我们力量能够戒绝这个色情。在你配偶的帮助下面，也可以找你信得过的属灵同伴的帮助下面，我希望你做这三件事情。第一个，销毁你所有见不得的收藏，你的周刊、你的碟片，通通销毁，一件都不要留，不要存着侥幸心理。你要永久删除你电脑、手机上所有的秘密文件。如果你发觉你是一个好手，隐藏秘密文件的好手，我告诉你，你确确实实是色情的奴隶，而且我告诉你，你靠着你自己，你无法走出来，你必须寻求人，寻求神的帮助，然后祈求你，你必须停止订阅和观看一切色情的视频，无论是电影，还是那些小视频，还是你上网蹦着跳出来那些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祷告，叫你不要。 要陷入试探？有，但是你要懂得用真理来装备，你要懂得你有伙伴，你有弟兄，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与你同行，一起来面对，这样你才可能真正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你的生活你会才会发现，真正的你开始有那个能力，你进入到那个福音的大门。到最后，对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好，这些年轻人，如果你有这样的恶习，你发觉你很难出来。我理解你，我在这里不是谴责你，我们都是男人，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都经历过一些，我们不免疫，但我是告诉你，你需要认真面对，要看看问题。为你以后未来的家必须负起责任来。而且如果你有这样恶习的，你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我给你一个告诫，一个忠告，你需要一年的时间，你需要一年的时间停止你一切情感方面的交流，不要想着去找女朋友，你需要一年的时间，给你一个一年的 Sabbath，好好的在神里面寻求帮助，戒除你这个的毒瘾，然后让你的身体、你的脑、你的灵魂能够清洁下来，在这一年好好的预备你自己，成为一个你要找的对象的对的对象。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蒙受上帝的祝福，而且在后面的经历当中，你的婚姻会成为神国美好的见证，你我一起会活得越来越有活力，你会用这个勇气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嘲讽，你会活出你的尊严。最后再提醒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丢弃我们流行文化当中的陋习、恶习。你我需要树立神国文化的理念和价值观。你要做一个懂得爱的人，一个尊重先生、尊重你女男朋友的好妻子、好处女。你需要做一个懂得爱、尊重妻子、尊重女士的好丈夫、好绅士。Be gentle，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接着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贤们他们的经历，他们所传下来的你的信息，让我们看见他们在那样。